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2002年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一个星期以前由中国政府告知他的家人已经在狱中死亡的西藏政治犯，生前被尊称为是高僧社区领袖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一个妹妹和妹妹的女儿，日前被中国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这个组织对外发布的信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和妹妹的女儿是星期五在四川成都一家餐馆就餐的时候被警方带走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早上8点左右，到目前为止家人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一直在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处境，他近期的死亡以及他的家人的命运。在田纳西州扎努塔努加市星期四发生致命袭击事件以后，在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州长授权国民警卫队设施内的人员配备武装。阿肯色、佛罗里达、印第安纳、路易斯安纳、奥克拉荷马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分别下达了相关的指令，同时各地征兵中心的安全措施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核。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耶诺星期五表示，陆军方面目前正在核查各地征兵中心是否安全。发生在星期四的这起针对美国军方人员的暴力袭击事件，当场导致4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丧生，1名受伤的海军也在星期六过世，使得这起暴力袭击事件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个人。实施这次暴力袭击的出生在科威特的阿卜杜拉·阿奇兹现年24岁，被他枪击致死的美国海军和陆战队队员大部分也都在20多岁的年龄，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1岁，他们当中不止一个人曾经多次为了国家上战场并且赢得荣誉勋章。日前有1000多个人参加了为他们举行的悼念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确保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优于先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他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伊朗无法欺骗这个协议，因为协议设定的核查程序全面而且深入。奥巴马表示，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世界就会有在全球最动荡的这个地区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星期六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就这份协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跟美国及其盟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问题上实行合作。沙特当局星期六逮捕了400多个人，这些人涉嫌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联。官方的沙特通讯社报道说，沙特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逮捕行动是目的在挫败伊斯兰国组织计划中在沙特王国的沙鲁拉省袭击清真寺，一个外交使团、安全部队和政府设施的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宣布这个消息前一天，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东部的 迪亚拉省袭击了一处繁忙的市场，导致115个人丧生。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骇客木马病毒。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要去公园里看可爱的孩子们。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要去打篮球。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团购和坐立不安。
团购 I like it.
哦，一听买东西你就兴奋。不过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ry up. Dry is spelled D-R-Y, dry. And up, U-P, up, dry up.
Dry up, 意思是耗尽用光。今年年初开始的阿拉伯革命，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随着西方国家的制裁
，As cash starts to dry up, more Syrians see that the current regime is not sustainable.
随着政府资金被耗尽，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意识到目前的政权难以为继。危机解密网站由于资金不足，暂时停止了发布解密文件。
WikiLeaks ended its publication of leaked documents after funds dried up.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最近表示
Global liquidity is about to dry up again,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soon feel the impact.
全球资产将再次耗尽，经济体将很快受到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y up, dry up, dry up.
Dry up, 耗尽。刚才节目里说的都是资金用光。我可不可以用 dry up 形容一个人灵感枯竭，没主意了呢？
Of cours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 author's inspiration dried up after his first novel.
这个作家在出了第一本小说后就灵感枯竭了。
That's right.
写东西可不容易。我以前也一时兴起想写小说，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My ideas dried up. That was so frustrating. 我只好放弃了当作家的梦。
Oh, you shouldn't have. You probably just ran into writer's block. It'll go away if you just don't give up.
Writer's block? 就是写作遇到的瓶颈吧。看来我今天回家要把我的大作重新整理一下，没准能有新灵感。
Good luck. I'd like to be your first reader.
Oh,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K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要去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dressed to kill 和 ants in your pants。
Hey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吧，我给你留了位子咯。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看起来很像杀人犯啊。
No, absolutely not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很抢眼吗？谢谢咯。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懂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因为啊穿得太抢眼了，看到的人啊都会吃惊地昏过去，就好像是这个人把他们杀死了一样，是不是这样呢？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可是我好紧张哦。你看我的脚都在抖哎。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啊，蚂蚁？哪有啊？没有蚂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蚂蚁啊，在他裤子里爬来爬去的。哎，我的确有感觉是这样哎。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哦、oh, 你是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并不适合反过来说。所以呢不能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啊 Larry, 你真的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哎。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Wow, 你昨天练习了三个小时啊。那我都没练习耶，怎么办？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啊！啊，好吧，那我试试看。哎，Larry，那你问我一个问题吧。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 w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哎呦，不行了啦，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啊，我造句造对了。啊，好险哦。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嗯，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耶。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反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Larry， 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吗？啊，那就好。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十分抢眼；另外一个是 ants in your pants， 代表坐立不安。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我最喜欢去面试了。Although I always have ants in my pants before the interview.
So why do you like going to interviews?
因为去面试就要 dress to kill， 这样就有借口给自己买新衣服啦。
That's very convincing. But buying clothes can easily dry up your money.
对啊，所以咱们得 look for deals，
比如团购。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团购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团购。
Cat, 我这里有一些螃蟹和大虾，你想要吗?
Oh, of course, I love seafood.
去我家拿吧，全给你，不要钱。
Wow, Wu Qiong,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hem?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团购买来的，太多了，吃不了。我还有餐券、电影票、健身卡，都是团购来的，好多都快到期了，我又没时间去。对了，团购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Oh, it's called group buying. It's a very popular marketing gimmick now. A lot of my friends back in the US are just as obsessed with group buying as you are.
我的确是个团购控。不过你刚才说 group buying is a marketing gimmick? 什么是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是花招、噱头。I call group buying a gimmick because it's used by retailer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y products of mediocre quality or popularity.
你说的有道理，团购是个促销的花招，一般推出团购的都是小店、新店，团购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名牌抢手货。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get a discount on LV purses through group buying. That's right. In that sense, group buying is just another kind of price war.
Price war? 价格战。
对 People use group buying because they want the discount. They want to buy things at a lower price.
其实这和返券打折差不多，都是商家在打价格战。不过我也不傻，等他们把价格升上去了，我就不买了，就去找新的团购货。
That's exactly how you become a group buying maniac. 好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团购是 group buying。 第二，花招噱头是 gimmick。 第三，价格战是 price wa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eah, let the price war begin. Let the markets be flooded with deals.
真是团购狂的心声。
Remember the great deal we got on this year's Black Friday?
Of course! 2 sweaters for $5. 5块钱两件毛衣。
Yeah, 太值了。
不过 Cat, 那个团购有那么多人参加，不会过几天咱们走在路上，看到周围的人都穿着和咱们一样的毛衣吧？
Oh,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反正咱们两个协调好，可别同时穿一样的衣服。
Why not? We could be twins.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初级课程。Hannah 带女儿 Amber 到公园里玩，和另外一个妈妈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arents like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the park so they can meet other parents and talk. When you have kids,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parties anymore.
啊，有了孩子就没时间去参加派对，只能到公园里和别的家长聊天解闷啊，这也太惨了吧。
Hello, I'm Hannah. Are you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kids here?
Hello, I'm Stephanie. Yes, my son Charlie is playing soccer over there.
Is he the tall, thin boy wearing the blue shirt?
That's right. Which child is yours?
Winnie, what is Stephanie's son doing?
Stephanie 的儿子 Charlie 正在踢足球。
Yes, and what does he look like?
他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
Right. Now let's find out who Hannah's child is.
My daughter Amber is the child wearing the red shirt over there by the swings.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Maybe we should get them together for a play date and they can be friends.
Great idea. I want to go to a movie tomorrow night with my husband, so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Well, okay. But usually both parents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n a play date.
You take care of them tomorrow night, and I'll take care of them another time.
So, Winnie, why does Stephanie want to set up a play date?
Play date 就是家长定个时间把孩子带到一起玩。Stephanie 看来啊是个好妈妈。他想让孩子多交朋友，所以提议给 Charlie 和 Amber 定个 play date.
That's right. But does Hannah have a different reason for setting up a play date?
Hannah 马上说啊，愿意让两个孩子去 play date， 可她目的不纯，为的是把女儿扔给 Stephanie 照看，自己好去跟老公看电影。
Stephanie, what will the children do at your house?
They can play together and have fun. Charlie likes to watch TV.
Oh, no. Amber likes to read. Can you read a book to her?
I think on a play date, the kids should play and have fun.
Well, all right.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at 8 p.m.
这个 Hannah 真过分。她不仅把孩子扔给 Stephanie 照料，居然还要求人家给自己的女儿读故事呢。
Yes, but what does Stephanie say?
Stephanie 说，在 play date 的时候，孩子们应该一起玩，而不要各玩各的。
Well, I know Charlie will have fun playing with Amber.
Yes, I'm sure they will. Hey, look, they're playing soccer together. Isn't that great?
Yes, it is. Wait, oh my gosh, Amber just hit Charlie.
I'm sure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Oh no, she just stole his soccer ball and is running away? Forget about the play date. Keep your mean kid away from Charlie.
呵，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哎。原来 Amber 和她妈妈一样霸道。居然打 Charlie， 还抢走了人家的足球。
And what did Hannah say?
Hannah 狡辩，说是孩子不小心。谁知啊 ，Stephanie 根本不买他的账。Professor Bowman， 你看， 有孩子多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家长惹事哦。
Well, if you are a good parent, your kids won't misbehave, right?
Kids are kids, Professor.
言归正传，这下子啊 ,playdate 告吹了。Hannah 要想看电影，只好雇个临时保姆来看孩子了。Amber 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照顾她真要格外小心。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hiring a babysitter.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这个独特的美语教学网站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网上互动，帮你学习地道美语，把握美国文化。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me。
是啊，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个小霸王一起玩啊？
That's right. And if that's the case, Hannah's plans of dumping her daughters on other people so that she can go to the movies will not work.
除非她打算把孩子带到电影院去。
Oh no. Children in the movie theater means disaster.
对啊，吵死了。好啦，下期节目我们再来看 Hannah 打算怎么对付她女儿。现在咱们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 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 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 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 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Using malware to sabotage your competitors.
狗痕。 Yeah, cyber break-in is even worse than a physical break-in.
如果网络系统被别人攻破，那么重要情报就危险了，这比破门而入的强盗更可怕呢。
The worst part is you don't see the hacker. He could be anyone with a computer, sitting in a dark corner and infiltrating your network.
真恐怖。怪不得现在大公司都花重金巩固自己的 Internet Security, 网络安全。
好了 ,as long as my email accounts don't get hacked, I'm not going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firewalls and Trojan horses.
好吧，那咱们现在去轻松一下，打场篮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Are you ready to lose at another sport to me, Yangchen?
I'm totally ready.
To lose?
Not to lose.
Well, be prepared to get schooled.
School? 我早就毕业了。I'm smart and educated.
Well, you may be educated, but getting schooled, or to get schooled...means to get embarrassed by someone who has superior skill compared to you in head-to-head competition. You can get schooled or you can school someone. So, get ready to be schooled, Yangchen.
Oh, come on, Patrick. 我今天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Don't believe me, huh? Well, you have been on a losing streak lately.I beat you in every game we've played so far.
什么是 losing streak?
Losing, L-O-S-I-N-G, streak, S-T-R-E-A-K, means someone or a team has lost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games without a single win.
除了体育,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吗?
Of course. If you're a lawyer, and you lost 3 cases in a row, you're on a losing streak.
How about dating? 我记得你连续被三个女孩拒绝。那我可不可以说 you are on a losing streak?
Hey, it's not three. It's...
Oh, my apology. It's not three. It's five. 你被五个女孩拒绝。
All right, Yangchen. This is motivating me to end my losing streak and find a girlfriend.
Losing streak? 哎呀，我又想起我那个三次拿起又三次放下的小说了。
Don't forget what we said earlier.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ou'll get out of that writer's block.
哦，谢谢你的鼓励。等以后我成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Yeah, please mention me in your memoir.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2002年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一周前由中国政府告知其家人已经在狱中死亡了的西藏政治犯，生前被藏人称为是高僧社区领袖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一个妹妹和妹妹的女儿，日前被中国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这一组织对外发布的信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和妹妹的女儿是星期五在四川成都一家餐馆就餐时被警方带走的。时间是星期五早上8点左右，到目前为止家人与他们无法取得联系。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一个星期前从拘押他的监狱方那里得到了通知，称他已经过世。之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就一直在想知道有关他的死亡的更多消息。中国当局至今没有说明丹增德勒死亡的具体原因，监狱方不按照家属的要求将他的遗体交给家人，而是对之进行了火葬，这一点让他的家人和其他关心西藏命运的人士尤其感到不安。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星期四发生致命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州长授权国民警卫队设施内的人员配备武装。阿肯色、佛罗里达、印第安纳、路易斯安纳、俄克拉荷马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分别下达了相关的指令。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还把该州的国民警卫队征兵人员从一些店铺外面重新移到军械库。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确保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优于先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奥巴马星期六在他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伊朗无法欺骗这个协议，因为协议设定了核查程序全面而且深入。他说，如果伊朗违背要求把 98% 的核材料运出国外的协议条款，那么已经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就会重新实施。奥巴马表示，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世界就会有在全球动荡的这个地区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星期六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就这份协议发表评论，表示美国及其盟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实行合作。沙特当局星期六逮捕了400多人，这些人涉嫌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联。官方的沙特通讯社报道说，沙特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逮捕行动是旨在挫败伊斯兰国组织计划中在沙特王国的沙鲁拉省袭击清真寺、一个外交使团、安全部队和政府设施的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宣布这个消息的一天前，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袭击了一处繁忙的市场，导致115人丧生。沙特内政部谴责星期六被捕的人今年5月在沙特富含石油蕴藏的东部地区实施了2起针对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导致多达25人丧生。据报，一名沙特男子在其他几人的协助下，今年6月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引爆了自己，导致27名信徒丧生。沙特政府还谴责这些人去年11月在沙特东部的阿萨村制造枪击事件，导致8名信众丧生。有关官员表示，星期天早晨发生在加沙地带的爆炸事件摧毁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武装人士的至少5辆车辆，震撼了整个加沙地带，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相关 相关官员表示，星期天早间发生的多起爆炸事件当中，有不止一起发生在谢赫拉德瓦地区，那一个地区被认为是哈马斯的一个大本营。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声称对这些袭击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上个星期五，中国当局以带有明显协调特征的动作大举拘押人权律师，外界为之震惊。这一天被称作是中国的维权黑色星期五，中国官媒对人权律师的审判令人瞠目，也让外界质疑习近平政府到底是要依法治国还是要习法治国。那么习政府何以如此惧怕维权运动？是否想要以维权运动和人权律师为他的这个新极权主义祭旗？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今天呢就邀请到时评人士还有人权律师来做出分析。那么先介绍一下参加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人在德国的时评人还有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雨桐。
苏女士通过 Skype 从柏林参加讨论。另外两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分别是人在新泽西州的时评人温云超先生，以及在波士顿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二位好。
你好，大家好。
感谢各位参加进行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呢我们就现在呢我们就请您拨通我们这个电话来参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我来讲一讲上个星期二在这个时间，我们请来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王宇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和来自广东的葛文秀律师一起谈及了中国的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关于针对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这样一个条款的问题。当时呢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条款可能未来使得这些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在未来办案的时候如履薄冰。我们看到过了不到两天的时间，王宇律师被带走了。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管人周世峰律师被人用套住头以后从旅馆也带走了。我们看到这个薄冰还没有形成已经被破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现在这些律师这几名律师失踪了以后，有大批的这个维权律师在中国的维权律师被传唤。我们看到今天数字已经达到了159人。现在首先我们请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您来谈一谈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的看法。
这次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丰瑞律师事务所和个别的律师，它是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整个律师群体的一次大清洗。目前已经有23个省份的律师都受到波及。目前最新的数字是有就被刑拘和失踪的有24人，被约谈的就非常多了，就是超过160人。实际上这一次清洗并不是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突然啊，它实际上是预谋已久啊。当局对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它力量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它是非常警惕也是非常痛恨的。那对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也一直没有停止，从过去高志胜、徐志勇、蒲志强、唐金玲、丁家喜等等，那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进行抓捕。所以它是整个中国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下一次针对民间社会的清洗。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这一次我们称之为暴风雨的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没有什么的征兆？
有，一直是有的，包括我之前提到从2013年抓捕 大量的人权捍卫者以来，这种对针对民间社会的动作没有停过啊。比如说针对教会，针对 NGO， 包括互联网，包括大学，和其他的异议人士，还有法轮功和访民，这种镇压没有停过。那对律师群体，也是有很多征兆，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郑州看守所的围观，包括这个徐春河案的这个围观，然后一直到屠夫被抓，等等，就每一次有大的有影响的事件，都有律师群体的声音啊，他们要么就是提供法律援助进行辩护，要么就是写公开信啊，有经常有上百人甚至300人以上的律师联名啊，要么就是参与一些抗议，街头的抗议，所以这个这些就是律师的这种抗争没有停止，当局的这种大的小的打压动作也没有停止，所以征兆还是有的。
好，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人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时评人还有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您对这个事件的跟踪非常的紧密。我们看到呢，这个王宇律师还周世峰等律师呢，在星期四星期五相继失踪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周末呢，中国的官媒终于放话了，那么人民日报人民网呢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伟和这个人民日报的记者黄庆畅两个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那么这样的手法并不鲜见，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这样写道，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的勾结，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这个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样的话听起来怎么样？那我们再结合看一下，在接下来中央电视台把这个当事人呢又押上了这个央视进行游街进行羞辱，你怎么样看？
这个是当局的一贯的手法，他对所有的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他们的打压方面几乎都是两手，一方面就是说用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通过所谓的法律加以定罪，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加以污蔑和抹黑。就像这一次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不管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中央电视台，从的报道本身来看，包括屠夫吴干到翟延明到周世峰王宇律师，他们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来制衡当局的不当干预，其实是追求一种在法律上的一个平等的地位，好，完全没有违法的地方，但是他们就遭受了这样的抹黑。并且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超过20几个省的政法委的这个联动，加上中国最高等级的官方媒体的抹黑，也正正说明这一轮打压是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精心部署、计划、安排、实施的一次行动。
接下来我请问一下人在德国的时评人也是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跟我在过往是同行，我想请问一下你看我们在海外就是人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西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媒体未审先给这个嫌疑人下定论的这样一个情况。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有违这个习近平在所谓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所谓这个法治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极大的一个讽刺。
对，因为我是媒体人，我想当一个媒体沦为这个官方打压民间的工具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媒体属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西方在高于被央视示众的时候已经严厉的去抗议。那其实我在这儿呢还是特别想先透露一个这次中共疯狂抓捕的一个背景，我也是从体制内的一个媒体人的地方得到，请原谅我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告诉我说，这次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目前的这位主任栗战书来操办，而且是公安部和中宣部来协同的，也是接下北京北风这个话题，那其实是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部署。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色星期五疯狂的抓人之外，就是媒体大规模的抹黑。我真的很为这些中央的喉舌，他们自称媒体这样的一个抹黑行为感到羞耻。
嗯，那么滕彪先生，那您现在人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您从这个外界再回头看一看，您过往在中国做人权律师时候也被拘捕过，您看一看，那这一次这个行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下手比往届政府要更狠一些？
这个很早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啊。习近平从上台之后，针对民间社会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
那么滕彪律师现在这个Skype 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再重新接通一下，再请滕彪先生继续来谈这方面的观点。我想请温云涛先生您来接着谈一下。
你重复一下问题，因为刚才可以
刚才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呢？刚才这个苏雨桐有讲过说的是他从这个体制内的一个未具名的人士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这一次行动呢是习近平中宣部这个亲自来下令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那么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政府是不是比往届政府在对待这个人权律师维权行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更狠一些，这个手段更狠？
我想习近平在他的上任之初，也就是公盟案件，也就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那已经是足够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治国方式。包括往后一系列事情，包括对NGO 的打压，也就是女权五姐妹，还有像六四座谈会的朴志强这个案件，包括对郭玉闪、郭飞雄这一系列人的抓捕，我想都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习近平他在对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面，他是跟前任是大不一样。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能看到这一点。当局基本上是进入一个全面的维稳动员体制的阶段。我给他总结就是说，他针对整个社会是叫全面扫荡，冒头就打。我想这一点来说也是他们精心计算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如果要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这样对于他们的成本反而可能是最低的。
嗯，好，谢谢温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维权律师被捕面临刑事指控》，期间这样说道，文章里这样写道：有一些指控带有协调行动的特征，标志着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败坏维权运动的这个名声最受瞩目的努力之一。专家和权力倡导者说，维权运动试图通过诉讼和宣传来挑战国家的权力。另外呢，这篇文章也引用了伊娃皮尔斯，他是这个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位法律学者，他所做的评述，他说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也就是大胆和新极权主义，但这也体现了维权运动的力量。那么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苏雨桐，请你讲一下你对这段话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一点，国家敌人那我想现在国家敌人是越来越多了。被他们炮制成敌人的人包括维权律师，还有一些记者、访民，还有 NGO 的从业人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对这几个群体打压更甚。其实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在北京做媒体人，也是通过体制内的一些人士获悉，他们在内部的会议上就已经确定四类人群：访民、记者、NGO 从业人员，还有维权律师，是社会的四大不稳定因素。记得当时高志胜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律师都一直遭受打压，尤其是高志胜律师。那我想今天习近平上来有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是不奇怪。我为这样的一个人权状况走向越来越黑暗也是非常的担忧，希望国际社会也能够对此关注吧。
那你觉得这个国际社会这一次对这个事件所做的反应目前为止你在欧洲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影响，给大家介绍一下。
坦率地说，现在正是欧美的度假季， 但是还是看到包括美国国务院，包括各国际人权团体，比如说人权观察、国际特赦、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都发声并且积极的更新和跟进这个事件的进展和更新这些被捕律师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国际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人权事件，他们的震撼，我想他们心里应该去有所思，如果他们再不去制止的话，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侵袭不仅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在中国境内。目前我看到国际社会应对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与国际社会相对应的，我认为民间的应对，包括民间的发声，这次是更为积极。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三位，包括滕彪、北风和我，都进入到了一个自发的进入到一个社交群体的群组当中，那我们也就自发的来分工，比如说有联系媒体，也有翻译成英文资料去传递给其他媒体，也去跟踪目前不断进展的被捕和被问讯的这些律师的一些情况，进行这样的资料的更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也发布，这些社交媒体在转由其他的正规的媒体把这些信息传播出来。我看到民众的呼声，那即使有五毛来出来来跟踪这样的事件诋毁我们，但是我发现大规模的民众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些维权律师的。那我想中共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炮制的这样一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的公愤，以及民众在他们这么黑暗的一个高压下敢于发声，特别是这些律师们。
好的，谢谢苏雨桐。我们接下来再请温云涛先生您谈请教您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温先生，您跟踪这个媒体，尤其这个社交媒体非常的紧密，您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对这个事情的议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这有一些这个文章，相关文章的后面的跟帖，有一些网友在后面写说的维权律师在中国是没有人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我想中国基本上是官民分裂，官民舆论场分裂，这个从社交媒体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无条件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跟就是一直在诋毁这个群体的基本上也是姿态非常鲜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回过头也要说，其实像中国官方媒体这种抹黑它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如果在官民这个舆论场分裂的话，各有各的舆论场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忧。所以在我看到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从我接触到的像国内社交媒体来讲，只要能够接触到这次打压信息的，基本上一定程度都是表达了愤怒。至于那些就是说支持国家打压维权律师群体的这些人的留言，其实我很容易鉴别，他们都是来自于一种任务式的或者是自动的，因为同样的话你用去搜索的话，能发现一句话会被发到很多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太担心国内的舆论场的状况。
舆论场我们不说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民间对于这个维权律师，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本身的信息场和信息环境接触到的肯定是偏向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人，那我接触的人当然更多的人是支持这个群体。至于就是说像环球时报他们的读者是对维权律师的群体怎么样，那起码在我看来，还有包括在他们的微博下面发的评论看来，确实是有相当多的人去是认为这些人是在破坏法治，认为这些人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声音也是有。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这是一个分裂的舆论场，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起码我接触到的数量里头，相当大数量里头是对维权律师表示钦佩和欣赏，并且我们能看到当局在不断扩大抓捕的规模，从维权律师到现在到异议人士群体为主，那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其实还在勇敢地站出来为周世峰律师、为王宇律师、为维权律师群体辩护，并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警方警告的情况下还勇敢地站了出来，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好，谢谢温先生，谢谢苏女士。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来自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他们有什么看法。安徽常先生请讲。 安徽的常先生，请讲。
跟说那个马丁，你们那个思索云，问题说俄罗斯的扩张，应该大家没有能幸免的。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这个事件。
嗯，对，您
好，我的话完了。
好，谢谢您啊。那么接下来再听一下河北刘先生电话，刘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吗？
请讲。
哎，是我吗？
是的，是您。
哦，对对对，你想这事儿啊，咱们也得客观的看。律师他也不是法律的禁地，是吧？哎呀，违反了党纪也好，国法也好，
喂，
也必然得受到惩罚。
嗯，
在什么里，哪一行业也不都是好人，也不都是坏人。你不能一概而论，这关键是你得看他违法没违法。
嗯，刘先生，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话呢，官方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媒体上也看到不少这样一个说法。律师当然违法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您对于官方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拘押维权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在中国这么大，律师多了，这几十个人无非就是一很小的一部分。
对您来说，159个律师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吗？
啊，相当小的一部分，肯定他们是有违法行为。现在，
肯定您这个肯定是从哪里来的？您这是肯定，您有证据吗？请问一下。
也就是把你抓起来也允许你说话，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现在。
好，我谢谢我们河北刘先生给我们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么山东孔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你好，
请讲。
你好，哎，我的看法啊，因为我在上周三下午5点，这个警方呢就到我这山上来了，就邀请我下去喝茶，我没去，我说我这儿这么多狗，这么多鸡怎么办？是吧？这艾民我认识，河北李先生我都认识，我并且参加了一些个活动。我认为啊，毛泽东反右也好，正反也好，大跃进也好，凡是毛泽东或者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事儿，我认为没什么好事，是吧？文化大革命，当然这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那不很好吗？因为到结果就跟这一样。现在是没有毛泽东，没有周永康的毛泽东时代，周永康时代没有什么改变。你习大帝要负责任，是不是？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这个滕彪先生已经回到我们的线上，滕彪先生啊，请您谈一下。刚才呢，河北刘先生谈到一点，他说的这159个律师也都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违法犯罪了。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你拿得出证据吗？啊，他没有回答。这个呢是官方也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些律师犯法了也要服法。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一点。如果要是律师，那么知法犯法的话，他也应该受到法律惩罚。但是这一次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这么回事，你给大家讲一讲啊。您对刘先生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回应？
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五毛啊、喉舌呀、这个惯用的一个逻辑，只要是中央决定抓了，那肯定这些人有问题，没有问题干嘛抓这些人？而且还说150多人只是很少一部分，那我觉得不值得一搏。那当然，律师中国有24万律师，当然有违法的。实际上，我认识一些很多违法律师，就我们管他们叫这个勾兑律师，就是这个来介绍贿赂啊，把当就是勾结法院、检察院，然后从中牟利。那这种律师当然应该受到处罚，但是往往这些律师受到处罚的情况很少。那这一次被抓的律师，包括被约谈的律师，绝大多数90%我都认识，那他们不但没有违法，反而是冒着风险去捍卫法律，捍卫当事人的权利，为了弱势群体，为了这个捍卫基本的这个自由去死磕，去揭露当局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是法律的捍卫者。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问关系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